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从今天起，我们会一起学习一个新的系列课程，我选择的是认识苦难。苦难是一个人撇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轻松写意，像诗歌般美妙，我们会面临苦难。特别是近期，我看到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亲朋好友被新冠病毒感染，各个医院爆满，人们那悲苦的生活更让我想到苦难，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课程，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苦难。现在是你受苦的最后机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若干年之后，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会进到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里，那里一个苦难都没有，没有罪，没有破碎的世界，你会在那个时候理解神在你一生中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旨意，你会在那个时候从心里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从那一天开始，你的眼见和你所信的将会高度一致。但是我所描述的并不是现在的样子，对不对？现在却所知道的有限，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可以既是良善的又是主权的，神怎么可以既爱我又容许这些苦难的事情、这些悲苦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基督徒的生活常常面临着这样的张力，我们的经历与神在圣经中所描述的性情似乎存在着一种冲突，活在这样的张力中对我们来说常常构成一种挑战，对不对？如果你在地上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一定会受苦，至少你会感受到年龄增长带来的影响，你会变老，你会看着你所爱的人死去，你会经历一个长时间的与罪征战，你的灵魂会经历失望、恐惧、焦虑和压力。这些苦难的问题足够压垮任何一个想要凭信心生活的人。是的，苦难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对信仰的一个挑战，但是苦难同时也是一个信仰的机会。事实上，今生的苦难是给你今生最后一次透过信心讨神喜悦的机会。很清楚的一点是，圣经从来没有为所有的苦难都提供解释，但是当圣经谈到苦难的时候，它总是在呼吁信心。圣经呼吁的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好像电视常常出现的我们要有信心，不是的，圣经呼吁的是一个建立在神仍然在世界中工作的扎实信心。这也是我们这门课的目标，就是建立你的信心。我在为这门课祷告，求神使用这门课程在你的生命中来建立和增长你的信心。这门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装备你，让你做好准备，所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在苦难中挣扎存活，而是预备我们使用苦难来喜乐地把尊贵和荣耀带给我们的这位大君王，并且以一种与周边世界迥然相异的方式。苦难从何而来呢？回到圣经的开头，神 创造万物，并且看万物都是好的。在伊甸园里没有罪，没有苦难，一切都是应有的样式。然后在第三章，亚当和夏娃背离了神，他们立即从伊甸园中被逐出，也失去了与神的同在。他们知道在神面前应当毫无阻碍的相交，但是他们却在神面前隐藏自己，同时也彼此躲藏，不想让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在创世纪3:16-19，我们读到因为人犯罪而带来的咒诅是什么？神对罪的审判带来身体的、情感的和关系上的痛苦，审判甚至也给地带来咒诅。对神的悖逆导致痛苦与苦难进入了人类历史。在创世纪5，亚当死了，随后我们看到和前面的甚好甚好相似的一系列的重复，就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死亡成了人类世界不止息的旋律，但是圣经并没有停留在死亡。当我们读到圣经末尾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看到那个伊甸园的景象，在启示录的最后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新天新地。到那时候，苦难就真的被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是罪的终结，也是苦难的终结。为什么世上有苦难呢？因为世界上有罪。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苦难都是罪的后果，但这不是说每一个苦难都是因为当事人犯罪而神在用苦难惩罚他，不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从约伯记这卷书中寻找答案了。约伯记非常现实地讨论苦难的问题。约伯记1，在那里出现了一个人物，圣经称他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一个大家庭，很有钱，也在群体中有好名声。从外面看来，他的人生非常成功。然后镜头转向了天上，作为读者，我们可以有幸的可以听到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对话。几节经文之后呢，约伯就失去了他的财产、他的家庭、他的名誉，在2的末尾，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从这2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关于苦难的4件事情。第一，苦难是真实的。有一些宗教呢，拒绝承认苦难和痛苦的真实性，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精神的特殊运动。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苦难是真实的，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你认为苦难只是庸人自扰之，是一种精神的感觉，那么恐怕你更接受一种佛教的苦难观，而不是基督教的苦难观。如果苦难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精神的感受，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信心去胜过苦难，苦难也不应当成为一个深深困扰我们的问题。但是若不是出于信心，我们就无力逃神喜悦。这就是为什么约伯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苦难是真实的，苦难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第二个观察，神在苦难之上掌权。即使撒旦是造成约伯受苦的主要原因，撒旦仍然先要从上帝那里获得许可。约伯并没有像我们一样知道幕后所发生的一切，但是约伯对神有充分的了解，以至于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知道，即便是他面对的祸患也是从神手里而来的。虽然撒旦是如此的恨恶上帝和他的百姓，但撒旦不能使自己逃离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捆绑了他所做的，最终仍然服侍神的荣耀。尽管撒旦想尽方法要亵渎神、羞辱神， 但最终他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所做的仍被神使用。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的一个鼓励，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神不会为他的百姓受苦而感到惊讶，好像他不知道一样。而且神从不犯错，我们所受的痛苦就好像医生手中的手术刀一样，而不是盗贼手中的匕首，虽然有痛苦，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是良善的，神是掌权的，神的出发点是要爱我们，爱他的儿女。第三个观察，我们会有无辜受苦的时候。虽然罪是所有苦难的终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受苦都和某个特定的罪有关。这是约伯记这卷书给我们的一个关键信息。约伯的朋友们来到他的面前，想要帮助他，他们劝告约伯要认罪悔改，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位全权和公义的神是在用灾难阻止约伯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是我们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恰恰相反，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因为他不犯罪，他特别的有义。这是撒旦发动攻击的原因，对不对？虽然有的时候受苦是因为犯罪，但是我们要小心，避免自以为了解神的心意，并不是每一个苦难都是因为当事人某一件具体的罪，我们不知道。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约伯记这卷书给我们带来的第四个教训，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解释苦难，而是去信靠神。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在看这个故事，可是如果把自己放在约伯的视角呢？他完全在黑暗中，他无从得知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神要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约伯渴望能够与神对话，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我愿有一位肯听我，他非常想要这位全能者能够为自己辩护。但是当他真的能和神发生对话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呢？在约伯记38章，神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并且对约伯说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紧随着的是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提醒约伯，约伯不是神，他不是上帝，为什么神说话那么严厉？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约伯没有犯罪，约伯仍然是神的仆人，但是约伯坚持要求神解释为什么这一切发生。神称之为，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神不但没有向约伯解释这一切背后的原因，而且还告诉约伯，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约伯都不配得到解释，也不会得到解释。神是神，约伯不是神，神是配得敬拜的，没有人，哪怕是最忠心的仆人，也没有资格质问神或者指控神的不义。作为创造者和全地的主宰，神总是有一个比我们好的无比的视角，也相对我们而言拥有无比的智慧。所以约伯对神的回应不是呼求更多的理解，而是悔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在苦难这一话题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洞见和观察，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永远永远不会明白，因为我们不是神。所以对一些艰难的问题，不要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来让自己感到好受，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敬拜的是一位没有办法被限制在我们可怜的理解能力当中的神， 他是一位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居住的神。所以我们从约伯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不是依靠我们对某个情况的理解能力，而是信靠一位掌权的神。如果我们接着读完整本圣经的话，我们能够比约伯更认识神，也可以比约伯更好的信靠这位神。在圣经的哈巴谷书，哈巴谷是整本圣经中对苦难这一问题进行了最清楚探讨的先知。哈巴谷向神抱怨说，他允许邪恶的人夸胜，而允许义人受苦。神怎么回答呢？神的回答是，我要用巴比伦人审判这个民族。巴比伦人比以色列的恶人更恶，不是吗？但是就像对待约伯一样，神并没有对哈巴谷无辜受苦的抱怨做出解释，而是呼吁他信靠。在哈巴谷书的2章20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神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一个强烈的目标。无论是在出埃及记，或是一个牧童打死巨人，或是在以色列人睡着的时候打败了185000的亚述军队，神都以奇妙的方式在历史中工作，让人看见这些都是唯有那位拥有无穷大能的创造者才能做的事情。然后神就这样做了。荣耀都是属于神的，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这些证据都指向神的能力，而神的能力最后是要成就我们对他的信靠。哈巴谷正是这样理解的。3章17到18节是整本圣经关于信心最美的几段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为什么哈巴谷能这样说呢？因为哈巴谷信靠神的良善和美好，神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约伯说，不要质问神，而是信靠神。出埃及记说，神可以把大灾难变成大良善。拿尔米说，个人的苦难也能成就神的美善。哈巴谷说，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那终极的美善，向万国宣扬自己的荣耀。这些话都带领我们来到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更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使用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不公义的事件来成就他最良善的目的。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根基，就是神加在他自己独生爱子身上的苦难，原本是我们配得的，但是因为神落在了他儿子身上，所以我们得以称义和得到释放。罪原本是要破坏神的荣耀的，但是现在我们在罗马书的8章28节却读到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今生要经历的苦难的问题，信靠神的呼吁，以及支持这些信心的圣经根据。但是我们的一生并非到此为止，不然的话就太可怜了。在末后的日子，在永恒开始之后，就不再有罪恶带来的张力了，我们将彻底的与神同在。正如天使在启示录所歌唱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今天我们还不能理解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令我们痛苦，使我们的灵魂受到试炼，所以我们要凭信心生活。 但是有一天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将共同敬拜，因为那暂时的表面的冲突到那时候就没有了。我们将看到神的道路是何等的真实，神的公义作为将完全显露出来。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都不敢说作为一个个体，至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头脑中所要想的并不是说我怎么去逃避苦难，这是一个功课。
对，
我们也逃避不了，
逃避不了，
谁都逃避不了，你有没有信仰都逃避不了。
对，即便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也同样需要面对这些苦难的。
对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盼望的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现在都承认苦难你是逃脱不掉的。
对，
是啊，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当然我们也知道苦难之源，最终最终最根本的源头是罪，但是这是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不会认为某一个人他遭受了一个极苦的困境是因为他犯罪呢？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理解。
对
对，
其实讲义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借着约伯记的内容来向我们梳理去认识苦难。比方说第一个，苦难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一个真实要面对的问题，这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千万不能去逃避。
对对，因为苦难它是一个挑战，尤其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也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也就是说，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是一个反省我们信仰的一个机会吧。
至少今天借着对苦难的认识，就是约伯记也好，或者说圣经当中很多的案例也好，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些案例帮助我们去认识苦难呢？苦难是真实的，但是神在苦难之上掌权这件事情，
对，
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
对，
是的，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苦难，包括基督徒。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哈，我有的时候会怀疑，有的时候会心中会软弱、
沮丧。
对，有的时候会心里面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件事
为什么
会临到我？
对，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是很多时候，当我想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对于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苦难还在继续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一些失落的情绪。
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人最共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没有苦难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平顺的日子里吧，我们是很容易忘记神、忽略神、甚至是背弃神的。就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来到这个患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又很容易去质问神，
为什么？
对，怀疑神，甚至是我们会指控神。
我很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在面对自己或者别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解答的。刚才思雨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刚才唐曼其实也提到类似的，当我们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质问。我以前面对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今天这个我在备课的之后，我就恍然大悟了。比方说苦难给我们的教训是不是去解释苦难，不是去解释苦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不是苦难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对，
而是要学会信靠神。
对，
这是多么宝贵但又同时是多么难的一个功课。
是，
我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们对于苦难的回应呢，特别是他们经历过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是我呢？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讶。 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苦难，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实在是让我很敬佩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质问，
嗯，
神啊，为什么这个苦难要落在我身上？他会反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苦难不是落在我身上？
对，
嗯，
那这就会激发他感恩呐。
对，所以我刚才就是说嘛，这个苦难会激发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反思。我相信他在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他也经历过就是信心的考验吧。所以当他能够再回顾过去的时候，我相信他能够讲出这样一句话，也就是反映他心中对神的一个信靠是笃定的。
嗯嗯嗯，
我觉得思雨讲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少吧，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遇到苦难会就是人生的
那
种常态。那
是因为我们是带着罪性的人，不是说那个人不带着罪性，而是说可能每个人他的对苦难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他生命的成熟程度各不相同，
嗯，
所以他在不同的境遇下会对处境有不同的理解，这是有可能的。
嗯，对，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可能在刚开始遭遇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发出疑问呢，
嗯，
会怀疑啊，甚至是跟神去较力啊，
嗯，
但是在接下来的学习苦难的功课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慢慢的在回归向神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这个苦难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嗯，
我们自己会去对自己所遭遇的一些苦难会做出一些解释。
嗯，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我们解释，是我们自己解释。
对，
因为它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些总结，一些回顾。
嗯，
会让我们更清楚的意识到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究竟怎么样去转向神，依靠神。而且我们重新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就像主耶稣他曾经应许的，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
是，
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过程就是苦难被稀释了，然后我们这个所信的这个信仰，
嗯，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承载苦难的一个东西。
嗯，
这个过程我觉得它可能会我们人不是那么一下就能做到的，就是我遇到苦难我就马上可以做到说回归神，信靠神，更坚定的去仰望神，可能不是一下子。正是因为苦难这个作为一个功课的操练，让我们学会了怎么样靠着耶稣，靠着基督，我们做到真正的不再惧怕。
嗯，
有些人他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有两种反应吧。
嗯，
第一种呢，他会更信靠神。
对，
但是另外一种他会离弃神，他会觉得神先离弃我，哦，我不信了，
苦难击倒了他。
嗯，
对，
思雨讲的第二种人，可能他需要反思的是他所信的这位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
嗯，
就是可能他信仰的起初都没有搞清楚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很容易就出现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神啊，你既然是不帮我，那我也就不信你了。
嗯，是。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目前有没有处在各样的患难和艰难当中，处在苦难当中，盼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一起来重新的梳理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一起来认识苦难，也盼望靠着神，我们能够坚定的继续信靠那一位信实慈爱的上帝。好，那今天呢就先跟您分享到这了。我是张凡。
嗯，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